恭迎今天的福音。路加福音的四章十四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到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再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穷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将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给执事，就坐下。在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上个礼拜王牧师讲了两个敏感的话题，一个是教会至少一年有80%，大概有40次的出席率，然后呢又要关注大家今年的奉献怎样。今天呢，我可能讲会更敏感的话题哈，所以说呢，不只是讲圣经经文，要把实际的例子举给大家看。因为耶稣刚才在读这段话，刚才我们一同也读了这个话，然后呢不知道现在谁定睛在看我们，因为我们都读了嘛，像耶稣一样定睛看我们的时候，要听听今天有没有这段圣经应验的话。这段圣经怎么说？以赛亚书里面的一段话，他说：主用膏膏我，叫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叫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到压制的得到自由，要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我想问，2025年对你来说是喜年吗？我们还不知道，因为刚刚开始一个多月，是不是一个多月？还不知道，对我们来说，今年2025年是不是喜年？但是对于那些希望拜登政府能够持续的那些人来说，肯定不是喜年，因为在拜登的这个政策下，有很多人可以到美国来避难，美国来可以投奔自由。可是你知道圣经本身的喜年是啥意思？它是7749年之后第50年，叫喜年。到50年的时候，这个人因为贫穷的缘故，卖身成为犹太人的家里面的奴仆，到那一年的时候全部要被释放。如果卖掉的土地还债的也要还给这一个人，让这一个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他不能够永远是奴隶。这是50年才有一次的喜年，但实际上还有一个喜年叫小喜年，那就是6年之后的第7年。因为上帝吩咐以色列当时说，你们要6年都要耕种，而且上帝说第6年的时候你们会有大丰收，以至于 你第7年的时候你整年在家里面休息躺平没问题，因为第6年的丰收太大，完全可以 cover 掉啊，完全可以使你第7年完全不耕种也有能有收。可是你知道吗，以色列的子民当时一直都没有行这件事情，所以说呢他们后来被巴比伦跟亚述帝国总共掳去亡国了多少年？70年。要补足他们连续有70年的时间没有让地休息的这个罪，他们不照上帝的命令去做，所以说他们就遭受什么？以色列人到现在都还是被抛到世界的很多地方，当然是因为他们把上帝给的儿子耶稣拒绝的一个其中一个原因。还有一个不是喜年，喜天。喜天是哪一天？今天。 对于基督徒来说，六日你要做工，到七天的时候，他说你和你的牲畜，你家里如果有仆人的话，雇佣的工人的话，你都要让他休息，来做什么？来在礼拜天来敬拜上帝。第七天至少要休息一天，不过你知道吗，在美国已经是休息两天，在欧洲休息三天啊，都比上帝厉害上帝的吩咐他说给你们休息一天。问题就是很多人虽来休息，但是啊，不，虽来是放假，但却没有再好好休息，因为忙的事情更多。 OK， 好，好，我进入到那个硬的东西了。你们知道，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是因为流血出来的，有多少人是因为探亲出来的，有多少人是因为旅行出来的，有多少人是因为逃避 战乱出来的。像我这种就比较特别有福分，因为我们兄弟三个，哥哥我弟弟一出来申请就是直接移民，因为我妈妈已经在里根那个下台的时候，她得到大赦，获得了美国的身份。就讲讲这个美国的身份，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一个重担，就是一个恶，就是一个让我们很不自由的一种状态。今天就讲这个最敏感的话题。可是你知道吗，如果说我们从我们的祖国中国来到美国的话，前面有一些所谓的合法的途径，但有一些特别的途径叫做庇护，对吧？ 听过了吗？庇护有哪些类呢？一个是计划生育，一胎化你可以申请。第二个，你是练法轮功的也可以，像民运一样的政治逃难的一种。另外一个叫做宗教逼迫。宗教逼迫，我记得来到我们这个教会，我给你们举一些例子。有一个人，一个弟兄，他姓姚，你们有些弟兄姐妹可能还记得。他是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已经是在神学院毕业，毕业之后他还往西北，他是不是西安什么地方呢，反正是还是哎，不管哪里，他是去到 西北的一些地方去短宣宣教。然后他不知道什么原因也来到了美国，那他当时就是申请了什么宗教逼迫的庇护。结果你知道吗，他去见移民官的时候，移民官不相信他把他拒掉了，然后不知道什么原因跑到我们这个教会来。然后我了解了一下情况，因为你很显然知道，作为一个牧师跟一个传道人一谈就知道他的神学底子是什么样，一听他谈了之后就知道他说的应该是没有在说谎，他应该是传道了，没错。因为当我在讲一些很特别的神学的东西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就会有很大的这个感触来对话过程当中，所以说我的确是相信他的确是一个基督徒，而且是基督徒中间的传道人。可是他申请美国的宗教逼迫的庇护竟然不给他，后来有一段时间就在这里教会聚会，然后一段时间之后，那当时的时候牧师跟我啊，后来因为他要去第二次去见那个什么见，因为移民局把你拒了之后，你要出庭去法院那里去申诉嘛。结果神恩待他，然后终于在第二次的时候，就是去法院的时候让他过了，然后后来他就搬到南边去 Oregon 那边找到了另外的工作，就不在这里。另外一个年轻人，他是跟他的这个什么一辈分很高的一个同年龄的，是福建来了。他呢，他是在福建的这一个家庭教会里面，而且也参加什么青年团契，可是他在中国的时候没有受洗。他们这一个应该是一个像表姨那样子，但是年龄是相仿的，他们是来到西雅图来是投奔他们的，对他来说是那个什么是 舅公，然后他们以留学的身份出来，但实际上他们想，因为两个都不太会读书，他们很想是说不读书赶快去赚钱这样子。然后到这个教会来的时候，他们还要求是说我们要接受洗礼，但是呢不要这样的洗礼，我们要去湖里面洗礼。所以说他们这一队的话就在湖里面，华盛顿湖的里面受洗的。这是教会的第一届的在湖里受洗的那个。然后他们因为是年轻嘛，大概高中的时候出来到那个 college 去读书，后来他们两个双双也申请了这个身份，结果上帝很恩待他们，让他们过了。在我看来，你知道在加州，在纽约这两大，加州的洛杉矶，两个跳板的地方，很多人要申请各样的庇护的时候，他们第一站都在那里，而且应运而生出现了一些传道人，出现了登记为教会的一些传道人。他们做什么事情呢？挂着羊头卖狗肉的教会，他可以登记成为一个这个非盈利的基督教信仰的机构，但实际上他传的可能不是耶稣的道。而且在我们教会初期出现了一个非常脑筋非常滑的一个上海的一个年轻人，他姓于，他本来的名字叫这个，后来他改名字叫什么于登吉。哇，这个志向非常大，而且他还在这些中文报纸上登出他的那个什么服务的项目。当时来这个教会的时候，他就跟牧师说，牧师啊，这个帮人庇护，帮人拿到身份，就是一个发财之路。意思告诉你说，牧师啊，你看我把人带来，我们联合，然后你就在这里为人试习，给人出证明，然后去帮人出庭，然后呢这些人会奉献，这些人会出现，哇，教会就肯定很兴旺。你说他用这个来吸引我，跟我说，意思就是说，牧师啊，我们这样子联合，然后你的教会就会兴旺，我呢也可以，我搞个机构，就等于说是专门给人搞移民的。我说，教会是给人搞移民的吗？这不是移民局的事情吗？教会能为人做什么呢？所以说，我说我不愿意这个挂羊头卖狗肉，因为我的确是被上帝呼召，上帝把我这个不会读书的啊人送到香港去，搞了五年的神学啊，不是搞了五年，读了五年的神学，出来在2008年正式跟龙牧师一起在这里安利，正式成为牧师。所以说我不是卖狗肉的牧师，我是在宣扬耶稣是神的儿子，上帝的羔羊，拯救世人罪孽的真的牧师。我怎么可能跟你联合起来搞这个给人做宗教逼迫的这个什么信仰，基督教信仰在中国受到逼迫。我刚才讲了，的确有一小部分的人，他们的确在中国已经开始信了耶稣，但是多数的情况来到这里申请所谓的宗教逼迫庇护，都是有一套的什么，有一个英文的说英文的律师，再加上一个会翻译的这个律师助理哈，然后呢编了一套怎么样在中国受到逼迫的一些故事，这些都是假的，不是吗？牧师也知道很多状态地方都是假的，但是我觉得是不知道大西雅图区华人二十几家华人教会有几家还是会欢迎接受这些人来到这个教会。因为有些弟兄姐妹也会问，牧师啊，你明明知道这些人搞这个信仰的庇护，为什么你还是愿意让他们来教会，让他们去接受洗礼成为？因为我的任务只有很简单，如果他是假的，他本来是虚情假意的，我的任务是能不能够透过讲道给他听，给他上课，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不管他过往的情况是怎么样子，我这在乎他现在开始到未来他是不是能够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但是很遗憾， 十有八九，即便是上完课受了洗，到他要去 见法官的时候，也牧师也给他开了证明。开什么证明呢？他什么时候来这个教会，在什么时候受上了洗礼的课程，然后什么时间接受了洗礼，然后从那一个开始到现在，他是不是有经常的出席这个教会的聚会，他有没有在教会中出席聚会的时候有奉献，就是证明这个。没有证明是说他在中国的时候是基督徒，只能够讲我们所看到的那一部分，但我不能够说他就是100%的基督徒，因为有太多的情况，像就像耶稣为10个麻风病人得医治，医治了他们，但真正回来感谢耶稣的只有几个，一个，但为了这一个，上帝还是要医治，因为上帝让这个教会被称为是叫恩惠堂。来，耶稣将赐你更多的恩惠，不是一个人他配得，他做了假见证，违背了10条诫命，他撒了谎，与律师和那些翻译串通起来去骗移民局，说我在中国受到宗教逼迫，我不在乎你以前怎么样，我在乎你要为过往的事情在上帝面前悔改，说上帝我撒了谎，没有这样的事情，但是求主你给我什么法外施恩。恩典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不配得，但是他悔改了，他真正的愿意接受向上帝接受洗礼，成为神的子民。我要在耶稣说，在地上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要认他，在地上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不认他。但是 很明白的告诉大家，虽然我们是正教会也是正牧师，这些人在这个教会受了洗之后，然后呢去法官那里，无论他是过也好没有过也好，但后来的情况十有八九的人都不在这个教会出现了，这就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就像耶稣医治了10个人，有一个人来回来感恩的。我要告诉大家是说，教会不是发绿卡的地方，但是这个牧师一直在上帝面前求一个恩典，上帝啊，给我10个绿卡或是5个绿卡，今年。问题是说这个10个绿卡或是5个绿卡，谁配得？上帝你就给他，并不是他这个生命配得，但是他悔改了，他愿意真相信你的话，你就给他。不由我说了算，在乎上帝是你能不能从上帝那里得到恩典，因为上帝同意给你天国的身份，透过耶稣，上帝也可以透过法官让你通过得着美国绿卡的身份，因为上帝曾经应许说，他不爱惜他的儿子耶稣白白的为我们死了，岂不把万物一同的白白赐给我们。我们这个教会这个牧师所宣扬的只有一件事情，上帝的恩惠。你如果要得上帝的恩惠，你从假信的状态成为真信的状态，你曾经是不信耶稣的状态，你现在愿意信上帝的状态，上帝就有可能给你这个绿卡，使你可以脱离捆绑，得着在美国的自由。实际上美国不是天堂，美国有很多的不自由的状态，可是你如果是真信耶稣的话，上帝可以把这个恩典给你。所以说我才会敢在上帝面说，今年上帝可不可以给我们5个教会5个绿卡或者10个绿卡。教会没有绿卡，但上帝同意给你，没有法官能够阻止你，川普也阻止不了。明白我意思？现在什么状态？川普欢不欢迎非法移民？不欢迎，对吗？他现在把庇护的所有的申请也卡住了，对吗？不像在拜登时期。为什么有些人希望拜登继续执政，或是说贺锦丽继续执政？因为他们可以继续大批量的走线过来，大批量的申请庇护，因为有一条龙的服务，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链，可以获得很大的。但是这个教会 我们奉命传扬的是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救恩需要人真正的相信他，上帝的救恩需要人真正的悔改。上帝会给你第二次的机会，第一次的机会你不配，因为你在做假见证，你是说谎的。上帝要我们得两种身份，福分，一种是永生的福分，我们要提供给人永生的福分先。他如果说真正的意识到永生的福分比我在美国拥有一个合法的身份更重要的时候，这地上这个美国的合法的身份就不是最大的了。因为但很可惜是多少人真的是在牧师的一张证明说证明他在这里受洗，然后呢他就发现诶，好像法官就相信了，马上批给他。但是你也知道，因为那些 上过庭的那些人都知道，有一些人是容易过，有些人是杀手，意思就是说在他手里面基本上是不会过的。可是上帝要做事情的时候，我们也见证过这种的杀手法官，因为上帝已经为这个教会的在这个教会真信耶稣的这些信徒就看到就过了，不可能的事情就过了。2025年对于申请庇护人来说，在川普的政策下应该是不是喜年，可是我告诉你，我们要的是上帝法外施恩。你要信耶稣的话，真信耶稣，你不要在没有申请庇护之前的时候就说了谎，做了假见证，那个已经一笔勾销。但是你今天在这个教会当中，如果要以真信耶稣的话，你就好好的信，因为你不能够继续的骗牧师、骗教会、骗上帝，因为那样的刑罚比你拿到绿卡的身份要来的严重多了。怎么样？怎么样？你们觉得牧师可不可以把上帝的恩典引下来？可以，但是你要悔改，你要真相信，不要成为那一个九个人当中的忘恩的人，不懂得感恩的人。因为你即便是获得身份，你的捆绑还在，你的不自由还在，你的罪还在。因为上帝讲得很清楚，如果说你在地上认我，我就认你。有一天说我拿到身份了，我就不用再去教会了，不用参加出席了，也不用奉献了，我自由了，对不起，你还在罪里面。如果说当你得获得了身份之后说我就跟人说我哪是基督徒啊，我当时受洗就是为了骗牧师给我出个证明呢，那是很需要谨慎的一件事情。很可惜有些人就是选择了那些会过时的东西。因为我记得告诉你，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是拿到了绿卡，他是什么，他在去北京签证的时候，签证官员告诉说你出去了就不会回来，但是我给你。然后呢到美国来，他拿到了绿卡，结果又失去了绿卡，后来又通过另外途径又要获得绿卡。因为上帝只有一个目的，因为透过他让他的老婆，让他的小舅子，小舅子的全家，让他的父亲，让他的女儿，让他的小舅子的女儿统统受洗，只有一个目的，上帝。因为在你看来绿卡可能值个50万美金，因为很多人投资50万、100万也没有绿卡当货标。可是我告诉你，上帝如果要给你的话，如果你是要真信耶稣的话，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副产品。你的目的可能就是要这个，可是上帝说我把最宝贵的给你，把耶稣给你，所以说呢顺带也把每颗的绿卡给你，因为你已经拥有了天国永恒的身份，在地上这几十年美国的这个身份给你有什么不可以。这就是上帝的奥秘，也是上帝的恩典。今天不在那个读经台讲， 今天在讲台上讲，因为我觉得这个教会在加州的律师事务所应该很有名，因为这二十几家教会可能只有，也许只有我们唯一一家是这样做的。因为有很多教会是说，你是一个撒谎的人，我怎么可能为你去上课洗礼，你肯定就是不可能相信的。但是牧师的心态是什么？中来十个人有一个人会信耶稣是真心的话，我要把课讲给他听，我该做的做给你听，上帝的恩典我也把它显示给你，但是你最后怎么选择？选择拥有上帝的福分，也有今生的福分，还是说我只要今生的福分，我上帝的福分我要放弃？对不起，你今生的福分是很短暂的，因为这么多年来，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心里面也一直问，心里面想啊，牧师，你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样的人，为什么你还给他们机会？这不就是上帝要我们传的什么叫恩惠吗？恩典是不配得的，是有罪的，要赦罪。惠是好处、福分，各种的福分。在新年喜喜庆庆的一种状态，讲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我盼望从今天开始成为一个分水岭，因为我相信还会有人透过获得身份的人的介绍，好像是个义务一样，还会有人会送到我们教会来不断的会有送到，因为可能我不知道其他教会怎么样，基本上据我知道，很多教会，华人教会是拒绝这样的人，不欢迎这样的人来到的，因为他们觉得会扰乱教会啊，怎么样。可是从我们夫妻门招成为传道人，成为这名教会的牧师，我们秉持的一个态度，不在乎我们的喜好，只在乎我们怎么样把上帝的恩典向人显明出来，然后也要呼召人悔改，真正的悔改带来真正的释放，真正的自由，才能够不只是喜年、喜天、喜周，直到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啊，你的仆人大概在你面前呼求，因为你的仆人相信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为真正信你的人存人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你不但要赐给我们永生，不但要赐给我们今生的各样的福气，也包括了美国永久居民的身份。虽然很多人为了在美国来追求这个自由，在美国生活非常的苦恼，没有身份得到解决，因为他们没有正当的途径可以出道来，出道来这里申请各样的庇护的这些朋友们，主啊，愿他们被你的恩典和你的道所吸引，能够真正的相信你，成为一个一生一世蒙恩而感恩的人，让他们在这个教会中受洗的那些过往的这些弟兄姐妹，让他们是真的在今生中是能够全心的信你，以至于他们获得的才能够使他们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你已经将你的儿子耶稣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你将一切地上的福分也连同他一起白白的赐给我们。主，让我们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能够意识到耶稣才是那一个最最珍贵的，有了他就有了美国生活的这一个最坚实的基础。谢谢你，让你的儿女百姓在你的恩典恩惠之道中学习成熟和成长，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失败